第24集。包康坐在办公桌前，翻看着槐花弄连环命案的卷宗，满意的点点头。
包署长，原来真有催眠术啊，这程泽生就是利用催眠术控制死者意志，让这死者生无可恋，自己结果生命。
应喜站在包康对面补充汇报。
哎呀，这难怪调查结果都显示自杀呢。
包康放下卷宗，看向应喜。
应喜啊，马上给这程泽生定罪结案，我这就向戈登总督察长汇报。
二人说话间，陆和欢是匆匆走进来。包康和应喜齐刷刷地看向陆和欢。
不能结案，有疑点。
陆和欢语气坚决。
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
应喜气急败坏。
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没有调查。
谁呀？
应喜极其不耐烦地问道。
赵若水。
陆和欢没有一丝犹豫，包康和应喜面面相觑，各自的一脸的生无可恋呢。应喜板着脸跟着陆和欢走在路上。
哎呀，这人家程泽生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交代的多详细，你怎么就不相信人家呢？
应喜不满地泛起嘀咕。陆和欢皱起眉头。
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么多起谋杀，尤其是死者跟程泽生不认识。
哎，人家程泽生会催眠术，说让人自杀人就乖乖自杀，你别说区区四个人，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，整个旧闸的人都能死他手里。
应喜驳斥道。
我在大不列颠上课的时候，教授讲过，这种带有指令暗示的催眠术要在相对较为信任的人身上才能使用。陈秀娥、梁芳、孙凤莲还有夏云跟程泽生并无交集啊，怎么会那么容易被他催眠呢？
哎，白玉楼跟程泽生也不认识啊，不是也被催眠了吗？
白玉楼跟程泽生是医患关系，患者对医生本来就是一种信赖。
说不定那四个死者也之前也去过程泽生诊所看过病呢。
陆和欢忽然想起什么，看向应喜。
哎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应探长，你现在调查一下四个死者有没有去过程泽生诊所看过病，我按照小荣给我的地址去查一查赵若水。
哎，你是探长还是我是探长？
应喜不满地抱着胳膊。
规定时间破不了案，你也就不是探长了。
陆和欢着急啊。应喜一时无言以对，气急败坏地转身离开了。尽管是在大白天，槐花弄的巷子仍然显得有些阴郁。哎，这青石板铺就的羊肠小道上空无一人。陆和欢对照着手中的地址来到赵若水住处。
槐花弄122号，怎么会是郝姐家呢？
陆和欢看向眼前的房子，不禁是喃喃自语。陆和欢一边寻思一边走到郝姐邻居家敲门，片刻一个妇女开门出来。
啊，您好，我是
旧闸警署陆探长吗？我认得你，上次金鹿的案子我也在现场看热闹。
妇女热情地打断陆和欢。陆和欢礼貌地点点头，赶紧询问。
我想打听一下赵若水家在哪儿。
妇女指了指郝姐家。
这不是郝姐家吗？
赵若水就是大宝的大名啊。
原来是这样。
陆和欢恍然大悟。
哎呀，是不是大宝又犯什么事儿了？
妇女脸上挂着忧虑。
没有没有，警署派我核实住户档案，所以来问一下。
妇女放心的点点头。
有邻居照应，郝姐母子生活应该不错吧？
陆和欢追问道。妇女点点头。
哎，郝姐要强，从来不接受别人帮助。
我听说郝姐以前跟陈秀娥、梁芳还有孙凤莲关系都不错，他们都是寡妇，同命相连，按道理他们的帮助郝姐应该可以接受吧。
邻居撇撇嘴。
他们呀跟郝姐可不一样，他们活着的时候没少挤兑郝姐，还经常背地里头嘲笑大宝是个瘸子。
陆和欢点点头，忽然想起什么。
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。
你问。
大婶，大宝的腿治不好吗？我听说程医生医术高明，怎么没让程医生看看？
哎呀，大宝的腿那是先天的，那时候大宝才几岁， 豪姐在程医生诊所当护士，程医生没少给大宝看，什么法都用过，没用。要说程医生对豪姐和大宝还真不错，可惜呀，这豪姐怕别人说闲话，后来就不去诊所上班了。
妇女一脸惋惜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陆和欢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陆和欢一脸自信地走进警署，他刚到门口，柳如霜就追上来了。
陆和欢，我查到了。
柳如霜累得是气喘吁吁啊。查到是谁造谣了吗？陆和欢问道。
就是豪姐。
这就对了。陆和欢淡然自若，似乎是已在意料之中。光头警员从陆和欢身边经过。光头，应探长呢？陆和欢不见应喜踪影，拦住光头问道。哦，应探长啊，去找包署长汇报结案的事了。
走了，不能结案。
陆和欢紧皱眉头，匆匆地往包康办公室的方向走去。包康坐在办公桌前，这应喜啊拿着卷宗站在包康对面，二人合计着尽早结案。
这次一定要赶在陆和欢回来前结案，别让他再插手，不然这案子没完。
包康愤愤地叮嘱应喜。应喜陪着笑讨好地点点头。
啊，是是是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准备结案。
话音刚落呀，这陆和欢火急火燎地闯进来。
不能结案，真正的嫌疑人浮出水面了。
谁呀？
应喜和包康当时崩溃，齐声问道。
豪姐。
陆和欢语气笃定。包康和应喜面面相觑。几缕亮光透过小窗户照在程泽生安详的脸上，他正坐在牢房角落里头闭目养神。两名警员打开牢房门，程泽生睁开眼。
程泽生，跟我们去审讯室。
一名警员不客气地催促道。
不是已经审完了吗？我认罪啊。
程泽生哑然。
别废话，跟我们走一趟。
程泽生慢慢站起身，忧虑爬上眉头。陆和欢很快地带人把豪姐带到警署审讯室。豪姐坐在椅子上，神情有些紧张。陆和欢和应喜坐在豪姐对面。程泽生跟着两名警员走进来，看见豪姐当下一怔。豪姐盯着程泽生，眼神也是有些变得复杂。陆和欢示意程泽生坐在豪姐旁边的椅子上，程泽生稍一犹豫，慢慢地走到豪姐旁边坐下。
警官还想问什么？
程泽生主动发问。
真相，告诉我真相。
陆和欢斩钉截铁。
所有人都是我杀的，这就是真相啊。
程泽生一口咬定。陆和欢不理程泽生，转而盯向豪姐。豪姐嘴唇颤抖，努力抑制眼中的泪水。陆和欢又看向程泽生。
我咨询了大不列颠的导师，他告诉我，腹式催眠法虽然可以以命令式的口吻发布指令，但是其实很难对陌生人命令，因为这种催眠术要比普通催眠术更难，要更深入到大脑，干扰原有思维，建立新的意识。换句话说，必须要配合你或者对你足够信任才可以被催眠。你和陈秀娥素不相识，她不可能信任你，更不可能被你催眠，所以陈秀娥根本就不是你杀的。
陆和欢说完，眼神犀利地盯着程泽生。
陈秀娥来我的诊所看过病。
程泽生一脸平静。
胡说。据我调查，只有白玉楼和夏云去过你的诊所。白玉楼是看眼疾，夏云是看咳嗽。
应喜驳斥道。陆和欢转而盯着豪姐。
豪姐，陈秀娥、梁芳还有孙凤莲是你杀的，对吧？
我为什么要杀他们？
豪姐强装镇定。
因为房产。
陆和欢拿起桌上的一叠文件。
我去土地局查过，几名死者的房产都被一个叫赵若水的人低价买走，而赵若水就是你儿子大宝的大名。
在场众人瞠目结舌，豪姐惊慌起来。
你无意中发现黄包车车夫杀五女金鹿案之后，附近的房子都被认为晦气，没人敢住，
大幅降价。而在朱卧龙考察地皮的时候，你又无意中偷听到了槐花弄要拆迁补偿的消息。而这个时候，你已经知道自己得了肝癌，命不久矣。陆和欢直直地看向豪姐，豪姐眼神生怯。一旁的程泽生骇然失色，关切地看向豪姐，眼中写满痛惜。陆和欢拿出一张诊断书，
这是我在医院查到的你的病情诊断，医生说你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，最多还有3个月时间，所以你想到了大宝，你考虑到自己死后大宝的生活，决定在房产上做文章。
豪姐低着头，默默地搓着衣角，禁不住地想起大宝。在确诊肝癌的那天，豪姐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的，更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唯一的儿子大宝。待他蹒跚着推开家门，大宝正一瘸一拐地拿着扫把扫地，样子有些可怜。
大宝，你怎么不好好躺在床上呢？
豪姐赶紧抢过扫把。大宝憨厚地笑笑，
娘，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，我想帮你干点活。
娘，不用你干活。
豪姐眼中含泪，她觉得亏欠儿子太多了。
这段时间娘夜里翻来覆去睡着不好，我担心啊，娘因为照顾我累坏身体，要是娘累坏了，大宝以后可怎么办呢？
大宝撒娇地靠在豪姐身上。豪姐压抑着心中的痛苦，若有所思，她无法想象自己死后大宝该如何活下去啊。陆和欢盯着豪姐继续说道，
而你之所以将目标选定陈秀娥、梁芳和孙凤莲，是因为他们平时就对瘸腿的大宝冷嘲热讽，所以你就利用催眠术让几人自杀，再低价购入几人的房产，放到赵若水，也就是大宝的名下。
当场众人听的是面面相觑，纷纷看向豪姐。豪姐抬起头，眼神躲闪。
我怎么可能杀他们？他们跟我都是邻居啊。
正因为是邻居，才会信任你，才会轻易被你用母式催眠术催眠。
陆和欢打断豪姐，义正言辞地说道。豪姐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一个字儿。她又低下头去回忆起自己催眠陈秀娥的情景。
那天深夜，
陈秀娥正在家里头收拾房间，豪姐走进来。
秀娥，你在家吗？
豪姐言辞亲切。
在呢。
豪姐拿着一条项链。
秀娥，别人送我一条项链，你帮我看看值多少钱。
哟，这谁送的呀？还挺漂亮。
陈秀娥羡慕地抚摸着项链。
啊，一个朋友，你要是喜欢啊，送你好了，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好姐妹呢。啊，真的呀？
陈秀娥眉开眼笑。
当然了，好姐妹什么都可以分享，你看漂不漂亮。
豪姐将项链坠垂下，左右摇摆。陈秀娥毫无防备地盯着项链坠，这眼神是随之摇摆，不知不觉中被豪姐催眠了。
你生无可恋，死是最好的解脱。
豪姐下达死亡指令。
我生无可恋，死是最好的解脱。
陈秀娥无意识地重复道。豪姐点点头。陈秀娥从抽屉里头找出一条麻绳，站在绳子上，将麻绳挂在房梁打上结，然后她将头慢慢地伸进了绳套里头。豪姐从衣兜里掏出一些槐花花瓣撒在陈秀娥身边，转身离开了。陆和欢走到豪姐面前，豪姐一个机灵回过神儿。
而你所用的催眠术是母式催眠，也就是用温情去突破被催眠者的心理防线，是一种柔性攻势。
陆和欢沉声说道。
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催眠术，怎么会杀人呢？
豪姐眼中含泪，却是掩饰不住心虚。
你又撒谎。
陆和欢厉声驳斥道。
陆和欢带着审视的目光继续盯着豪姐。催眠术就是你在程泽生诊所上班时学到的，对不对？
豪姐不理陆和欢， 侧脸看向程泽生。
你们不要冤枉豪杰，人都是我杀的，是我。
程泽生情绪激动，扬声大喊。陆和欢不理程泽生，紧盯豪杰。
豪杰，你连杀三人，又散布金鹿冤魂索命的谣言，本以为警方会以自杀定案，没想到我们会继续调查。当查到大宝的时候，你就乱了阵脚，不得不去找程泽生商量。
豪杰愧疚地低下头，大颗大颗的泪水啊，夺眶而出。他后悔把程泽生卷入槐花弄连环命案当中。那日，他手足无措地来到程泽生诊所，向程泽生求助。
糊涂啊！大宝我会替你照顾，没钱也可以跟我说，你为什么要杀人呢？
程泽生一边叹气，一边为豪杰惋惜。豪杰抹去脸颊上的泪痕，
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泽生，现在我不得不求求你，如果我被警察抓了，你要帮我照顾大宝。
我不会让你被警察抓的。
程泽生眼神一狠，语气坚决。豪姐从思绪中出来，看向程泽生，眼神中流露着无限的感激。
陆和欢走到程泽生面前，目光犀利。豪姐找到你之后，白玉楼刚好来看病，所以他就成了替死鬼。
是我，都是我杀的，所有人都是我杀的。
豪姐情绪崩溃，不忍再让程泽生为自己牺牲，不禁是泪如雨下。陆和欢走到豪姐面前，不，夏云不是你杀的。
豪姐立时愣住。
陆和欢看看豪姐，
白玉楼的嫌疑被洗清，朱卧龙也有不在场证据，程泽生深知继续查下去一定会查到你，所以他模仿你的杀人手法杀了夏云，并且故意留下脚印，他想替你把一切都顶下来。
泽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为了我杀人呢？
豪姐大惊啊，看着程泽生就痛哭。
程泽生不说话，低声哭泣。
唉，
因为他爱你。
陆和欢叹了口气，豪姐终于是忍不住的嚎啕大哭。程泽生爱慕豪姐多年，从他在诊所当护士的时候，程泽生就暗恋着豪姐。年轻的程泽生给患者看病，豪姐在一旁帮忙整理诊所的药品。患者离开，程泽生看着豪姐忙碌的身影，眼中充满爱意。儿时的大宝一瘸一拐地哭着走进来。
娘，他们都欺负我，骂我是瘸子。
大宝一脸委屈啊，豪姐搂着瘦小的大宝，不由得是一阵心疼。程泽生走过去，慈爱地抱起大宝。
大宝，走，带程叔叔去找欺负你的人。
大宝抹着眼泪，一脸天真。
嗯，程叔叔，你会保护我吗？
当然会，叔叔啊，会一辈子保护你和你娘。
豪姐感动不已，泪中带笑。
豪姐泪中带笑地看着程泽生，如同多年前她听到程泽生说会保护她和大宝一辈子时一般。程泽生深情地望着豪姐，眼里写满痛惜。
你得病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程泽生痛心地问道。
医生说是绝症，治不好了，告诉你也是给你添麻烦。
豪姐凄然一笑，
也罢，就让我陪你一起走完这最后一程吧。
豪姐感动不已啊，全然不顾旁人在场。
泽生，下辈子我一定嫁给你。
程泽生流着泪重重的点头。
陆和欢被眼前场景感动，警员们也是纷纷擦眼泪。
应喜一边努力扎眼，想把眼泪扎回去，一边掩饰：“
哎，这怎么会有沙子呀？把我的眼睛都迷了。”
午后的阳光不再灼人刺眼，而是变得温和起来。 清风拂过，警署围墙上的藤蔓发出稀稀簇簇的声响。豪姐和程泽生被警员们押走了，众人站在警署院子里头目送二人。大宝闻讯一瘸一拐地哭着跑来：“
娘，大宝，娘没办法照顾你了。”
豪姐流泪拥住大宝：“
娘，你为什么要杀人啊？为什么？”
大宝一边为豪姐擦眼泪一边追问道：“
大宝，娘对不起你。”
豪姐泣不成声：“
娘，求求你别离开我，你跟大宝回家吧。娘，我不要钱，不要房子，我就要娘。娘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大宝苦着脸恳求道。豪姐抚摸着大宝的头，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，他还有好多话要交代，但是话到嘴边却只能捡最重要的说：“
大宝，听娘的话，回去好好生活啊，别在意别人说你什么，就做一个善良快乐的人啊。”“
不不，我不要一个人回去，娘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”
大宝摇着头不肯走。“
儿子，娘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”
大宝和豪姐是抱头痛哭。一旁的程泽生看着豪姐母子泪流不止，他怨恨地看向陆可欢，愤愤地呵斥：“
这就是你们想看到的真相吗？这就是吗？”
陆和欢一愣，一时无言以对。豪姐拍拍大宝：“
儿子，不要哭了啊！你这样，娘会走得不安心的。
娘，回家不行吗？”
大宝泪流不止，豪姐帮大宝擦干眼泪：“
傻孩子，娘杀了人了，要接受惩罚。大宝，答应娘，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。娘会在天上看着你，啊。”“
娘不在，大宝也不想活了。”
大宝泣不成声。“
大宝，你记住，娘愿意为了你去死，所以你必须为了娘好好活着，明白吗？”
豪姐流着泪呵斥大宝。大宝流泪点头：“
我的儿子，娘走了，记住答应娘的话，好好活着。”
豪姐含泪微笑：“
娘，我记住了。”
大宝哽咽着点点头：“
回家吧，儿子，娘看着你走。”“
我想看着娘走。”
豪姐摇摇头：“
娘不放心，娘要看着你好好的回家。走吧，不要回头，娘会舍不得你的。”
大宝擦干眼泪点点头，转过身慢慢的往家的方向走去。豪姐看着大宝一瘸一拐的背影失声痛哭，在场众人无不动容。程泽生搂住豪姐的肩膀，豪姐靠在程泽生肩膀上痛哭。大宝渐渐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，警员尽管不忍心，但还是上前提醒二人：“
时间不早了，走吧。”
程泽生看向豪姐：“
走吧。”
豪姐点点头，程泽生紧握豪姐的手跟着警员离开。陆和欢看着豪姐和程泽生手拉着手无限的伤感，脑海中往事萦绕，